弟兄姊妹早上好，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神的话。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奉着你儿子的名，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我们若不如此，我们不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了这大爱的人，就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与你的百姓同在，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拯救，将你的百姓带到你的面前，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先知说话完了之后，就有400年的沉默的时间，好像神没有讲话。新约和旧约之间有400年的时间。我们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说，马拉基先知呢，他借着7个问题来为以色列人，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的非常的严重的，甚至于马拉基先知说什么？说我甚愿你们当中，是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这样说，我甚愿你们当中有人关上殿门。圣殿是做什么的？是敬拜神的，是献祭的。献祭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嘛。但是神甚至于跟他说，我甚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就是你不要献祭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越献祭越得罪神，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规矩去献祭。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个光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神依然借着马拉基先知，不但是责备他们，而且是向他们显出了那不变的爱。我们今天先看1-5节。爱呢，是我们常常讲到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爱呢也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从此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们不怕别人讲我们真理不对，但是我们却害怕别人讲我们没有爱心。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爱心和真理把它对立起来，这是错的。这是我们人的爱心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会觉得说，如果爱一个人，你就不要让他去满意。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的爱的。刚才我们唱诗歌唱到了神的爱，神的爱不是要我们满足，神的爱是要他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当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和爱情分开。爱心顾名思义是一个带着爱的特质的心。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从基督那里领受了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永远的生命的特质，它一个本质就是什么？爱。如果一个心的本质是爱的，那么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带着爱的。我们看到基督他在责备人的时候他带着爱，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也带着爱。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来评判说基督有没有爱心，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给他打50分，但是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是带着上帝的爱来到我们当中，那他就是爱。所以爱心表明了一个生命的本质当中是有爱的，有这样一个本质的生命的时候呢，他无论做什么都是爱的，不管他做什么，他责备人的时候也是爱，他关心人的时候也是爱。那么我们讲到爱情呢，爱情就是一种感情，爱心它的本质是爱，它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但是爱情不一样，爱情是一种，甚至于说如果一个爱心他有个有爱心的人，他和对象都是没关系的。爱情不一样，爱情是与他被爱的对象是相关的。这种情感他可能根据对象的改变而改变，可能增加可能减少，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靠的。但是如果发自一个内心带有爱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心所发出来的爱情呢，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永恒的爱情。所以这两个我们要把它区分开了。 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区分开了的话，我们就会做很多的错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爱，实际上我们是在得罪神，就仿佛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以为他们在殿里边献祭是在爱神，神说你把门关上，不要再献了，因为越献越得罪神。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神的爱是怎样的爱。马拉基书呢，写作的基本的时间呢，有一个背景知识了解的话呢，会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马拉基先知呢，是和尼希米先知他们是差不多前后时代的，马拉基先知呢更朝后一点。当以色列人被亚述和巴比伦人掳走之后，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把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人当中带回到耶路撒冷，并且经历了16到17年的时间，怎么样重新建立了圣殿。那么过了八十年之后，我们知道这位以斯拉先知，大德的文士以斯拉，又带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的带领之下，是成功的建成了圣殿。那第二批的，当以斯拉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现，哎，随从所罗巴伯回来这批以色列人怎么已经败坏了？他们与外邦人通婚，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以斯拉先知就带领以色列人要回归律法。怎么样？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所有与外邦人通婚的怎么样？要离绝一些外邦人，离婚。然后过了12年到13年的时候呢，尼希米他又带着第三批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当他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和以斯拉两个人带领以色列人重建以色列人以圣殿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的。他们重新回归律法，带领以色列人在那里宣读律法，学习律法，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并且建立了圣殿敬拜的程序。然后之后把这一切都建立好了之后，尼希米就回到了波斯王那边，继续在他的王宫里边做酒政。但是过了12年之后，尼希米又重回耶路撒冷，从波斯王那里重新回到苏珊城，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发现以色列人再一次败坏了，他们再一次违反了神的诫命，与外邦人通婚，去敬拜偶像。他们甚至于为尼希米那个时代的建城墙的时候，他有个敌人，那个敌人叫什么？那个敌人叫多比亚，在圣殿里边给他腾出来一个屋子，让他住在里边。所以他们呢，当时又败坏了。那么尼希米重新的洁净圣殿，把这个多比亚的东西全给扔掉了，重新来建立。然后他又回到了波斯王那里。这位马拉基先知写这卷书的时候，这个时代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虽然他们回归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还在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叫拣选的爱。马拉基先知在第一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我们看到旧约先知他们当讲话的时候，他们首先先宣告某年某月某日耶和华的话，或者是耶和华的灵临到了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然后开始说话。这是典型的先知的讲话，表明他所说的话不是从他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他说什么呢？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如果我们读过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马拉基书整卷有7个问题，神挑战以色列人来显出以色列人的不义，这是第一个问题。耶和华神说，我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怎么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里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人通常都是很有理的，以色列人在这里表现的也非常的尽善尽美。 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你具体点，神你跟我说你哪一件事爱过我吧。所以他说这句话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了，你选召了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你说把这个地要给他，要使他的后裔有很多的很多的，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多，但是这片地你没有给我们，你却借这片地上闹饥荒，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不得不逃荒啊，逃到埃及，哪里爱我们？逃到埃及之后，我们不是到那里去占领那片地，而是在那里做奴隶，你哪里爱我？这件事情你爱我了吗？好了，你带领我们出了埃及，把我们领到旷野，这是爱我们吗？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黄瓜有芹菜有韭菜 有肉，坐在肉锅的旁边，你却让我们在旷野当中吃那索然无味的玛拿，这是爱我们吗？好了，好不容易将我们带到了这迦南地的前边，40年的时间呢，苦得要命的，哪里爱我们？到了迦南地，你又不让我们进去，要我们去一仗一仗的去打，去一仗一仗的去征战，去取得这地，这是爱我们吗？好了，带领我们进到了迦南地当中之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了，你又兴起周围的国家来打我们，你哪里爱我们？好了，最后你竟然兴起了巴比伦，竟然兴起了亚述，不但打败了我们，不但焚烧了圣殿，摧毁了耶路撒冷，还把我们掳到外邦人去，这是爱我们？好了，今天你又把我们带回来了，带回来我们想安居乐业了，你又开始借着这马拉基来责备我们，哪里是爱，哪里爱我们？哪件事上你爱我们呢？这基本上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爱的一个理解，他对神说，你什么事爱我？你说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事情表明你是爱我的？这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一个控告。那神说，我曾爱你们，神说爱你们就是一定爱你们，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神所表达出来的爱，以色列人觉得不是爱，就好像我们听的一首流行歌曲所说唱的一样，你给我的爱它不是爱。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常常出现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丈夫要爱妻子，丈夫说我老爱我太太了，太太说哪里呀，丈夫觉得我爱你爱的要命，他说你爱我要我的命，看到了，那个妻子说我特别顺服我先生，先生说你哪里顺服啊，也就是说我们丈夫爱妻子所谓的爱，妻子觉得没感觉到是爱，妻子给丈夫的顺服丈夫没感觉到是顺服，所以这里边是有个差距的。所以以色列人问出了这样的话，而上帝说爱你们，一定爱你们，但是在我们的希望当中呢，上帝肯定说我爱你们呢，一二三四五，你看这件事爱你哈，那件事爱你，上帝没有这样回答他，而是相反这样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上帝没有直接回答的问回答他的问题，让他们反过来看，你看你们的祖先，以色列人总在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因为雅各神给他两次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都觉得我们是雅各的后代，也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百姓。好了，神直接就跟他说，说你看雅各，看看你们这个祖先雅各，你别忘了你这个雅各呢，你们这个祖先呢还有个哥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是什么呢？以扫是长子，本来以扫应该承担这一切的祝福的，但是上帝说我爱雅各，不爱以扫。本来应该是大儿子，作为长子他应该承担一切上帝的祝福， 父亲的产业承担很多的，但是上帝说嗯，我喜欢雅各。当我们读到申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能帮助我们理解这节经文，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所以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然后后边讲到说，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 所以说不是因为你以色列人特别好特别大特别强，上帝说拣选你，不是，上帝拣选你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只因耶和华爱你们。为什么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上帝爱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爱以色列人呢？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哪里好呢？不是，因为上帝就爱他。然后说又因他要守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所以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无论将他们带到埃及或者从埃及带出来，都是因为耶和华神爱他们。而耶和华神爱他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哪里好，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哪里强，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哪里值得神爱，都没有，就是因为耶和华是爱，并且与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第九节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永远。所以神为什么爱以色列人？就因为神拣选他。所以我们讲说神的爱是拣选的爱。同样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当神解释以色列人的迷惑的时候，你不爱我，神就把他带到了什么？带到了雅各和以扫的问题的上边来。所以你看，本来应该以扫应该得到这个爱，但是我不拣选他，我拣选雅各，虽然他是长子，但是我依然不拣选他，我拣选雅各，我就爱他。不是因为雅各比他哥哥聪明，也不是因为他的雅各比他的哥哥以扫更加的爱神，也不是因为雅各做事情比较稳重，什么都不因为，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当我们讲到了说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呢，于是我们就去读圣经，我们就把以扫摆在这儿，把雅各摆在这儿就对比。以扫呢贪吃贪爱世界，雅各呢每天坐在屋里边人家读律法书啊，是他比较看重上帝，所以上帝喜欢他。我们再比较一下雅各呢，你看看重神的祝福，他轻看那个祝福，我告诉你这都不是上帝拣选雅各的原因，而是神拣选雅各的结果。绝对不是因为雅各每天闷在家里边在那里思想耶和华的所赐给他哥哥的福，不是的，没有什么原因。所以神就把神的爱表明在以色列人的问题的上面，也就是你凭什么，你哪里爱我，他说你看看我是如何爱你的先祖雅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拣选的爱，没有原因的爱，因为他就是爱。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爱你，他的原因和你没关系。很多人低头都抬头，我告诉你，上帝爱你和你没原因，和你不是他的原因，和你没关系。不是因为你好或者你不好，或者你做了什么事一下触动了上帝的心弦，不是的，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他定义要救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昨天到商店到超市里边去买菜，摆了很多的白菜，我就从中拿了一个白菜。你问我你为什么拿这个白菜，我喜欢吃。说那你为什么拿这个白菜，我就拿这个白菜。所以什么叫蒙恩呢？蒙恩就是这个白菜在我面前蒙恩了，就是这个意思哦。你们乐，我告诉你真是这个蒙恩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你去买个苹果，你把这苹果放在你的袋子里边属于你了，这个苹果在你面前就蒙恩了。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去骄傲呢？原因就在这里，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爱。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讨厌提上帝在创世以前预定我们，上帝拣选我们。首先第一个来说，这不但是圣经里边说启示的真理，你去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主耶稣怎么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这是很明确的道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一点？出于我们里边的骄傲。一个不明白神预定神 拣选的爱的人，他一定是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因为他觉得说，我身上至少还有一点点可爱的地方吧。这是第一，一个不明白神拣选爱的人，一定不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一个不明白神拣选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谦卑的人。因为这个救恩无论他多大，其中有我一部分。不是的，恩典若有你的一部分就不叫恩典。所以神在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清楚楚，你看雅各和余嫂，你要明白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不是你心里所想的那种爱。你看余嫂和雅各，雅各比他好吗？不比他好，但是我爱雅各。按道理来讲，是不是余嫂应该得到这一切呢？上帝说 No， 我要给余嫂，要给雅各。这是出于上帝绝对的主权。这种爱呢，是拣选的爱。好了，那我们后面我们看到了，那神又如何表现在以扫身上他的爱呢？雅各身上他的爱呢？若如何表达他恶以扫呢？不喜欢以扫呢？上帝爱雅各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在我们人看来都不是爱的。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的话，我们看创世纪当中主要记载了三个人：亚伯拉罕、雅各和约瑟。我是指他记载的篇幅是最大的。其中雅各呢，雅各的故事是最波澜起伏。为什么？因为雅各是一个自私自利、依靠自己、善于耍小聪明的人，所以神就要对付他。神就借着猪般的环境遇到一个谁，雅各非常的狡诈诡诈了，最后遇到一个比他更诡诈的谁，拉班。所以拉班把他处理得够呛的。所以神在雅各身上所表达的爱是什么？就不要雅各再做雅各，要他做以色列。就是不要雅各再凭着自己，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所以雅各他非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所以他就受了很多的苦。这就是神的爱。神恶以扫，如何表现神不喜悦以扫？就是要以扫，你就做以扫就好了。以扫是怎么样？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上帝不管你。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就有两个词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就叫任凭。也就是说，上帝表达他恶以扫，就任凭他，你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就好了。他如何表达雅各？就是你不能再做雅各，你必须要做以色列。你不能够再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而行，你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因为你要成为神的王子。所以你看到了，我们看到雅各一生很悲惨哦，他好像自己很聪明，刚开始很得意哦，把他哥哥也骗了，把他爸爸也骗了，所以他很得意的。最后余下的一生当中，他最后怎么总结他的一生？法老说：“贵庚几何呀？”他说：“我这一生啊，又短又苦，不胜于我的列祖。”看到了，这是雅各灵性最高峰的时候最大一生的总结。他说：“我这一生又苦又短。”但是当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读到35章和36章的时候，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35章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拉结死了，雅各就住在他爸爸的地方，然后流便就和他的妾屁拉同寝。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35章给我们看到许多好像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雅各称耶和华神为他的神，他不再称为说、我爸爸的神，他不会称他我爸爸的神，他说是我的神。他就住在他爸爸的那片地，那他爸爸那片地就是以撒承接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神的应许的那片地。所以 雅各在这个时候，神在他身上信心的工作做完了。我不是说他完美了，但是他已经回归到了完全顺服的地步了。但是当36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突然冒出来一件事情。整个的第六章36章一直在讲谁？以扫。讲到了以扫非常的风光啊，他住在以斯玛利那片地，他和他弟弟两个人把他爸爸以撒安葬了之后，他就回到了他那个希尔山中，然后他成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主。 有12个族长，然后有很多成为，甚至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国王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国王了。那里边就有一个强大的对比，这个雅各成为了一个信心的伟人，而这个以扫呢，成为一个世界当中的伟人。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已经成就了神在雅各与以扫没有出生之前神就给利百加的应许，所以你那个儿子虽然他要扶持他的弟弟，但是他我也要祝福他，要他成为大国，成就了神的美意，成就了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雅各所得的，虽然历经万苦，但是他回到了神的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这是天上的祝福哦。而这位以扫呢，他所得到的祝福不过是地上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爱和我们的爱不能够这样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里边的爱是带着私欲的，我们对爱的理解是带着私欲的。神说你看看我是如何爱雅各的，你现在看看以扫，然后让以色列人说你看看以扫，这样说我去爱雅各。然后呢马上讲到了这个，好像这中间落了几节经文的，讲到了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后代，说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害，却要重建荒废之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们都知道以东人呢已经被神给毁灭了，因为在以色列人行旷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与外邦人一同的来欺负他们的兄弟以色列。神说你是哥哥，你怎么可以你不帮助你弟弟就好了，但是你为什么要联合那些外邦人，你弟弟的敌人去侵害你的弟弟呢？我们这里边可以参考这些经文的，都可以看到以东人是如何被神所灭掉的。然后说以东人怎么样，不服啊。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了，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当马拉基先知的时候，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看你的哥哥，你的先祖的哥哥以扫，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地在哪里，他们的人没有了，他们的地呢交给野狗，荒凉了。但是看你们，你们虽然今天人数很少，但是你们却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你比你哥哥好吗？不，你们也一样拜偶像，你们也一样违反神的诫命，与外邦人通婚，你们跟以扫下场应该是一样的。以扫得到了他当得的下场，而你看你们，你们依然是个大族，你们依然住在耶路撒冷，你们有圣殿，你们有城墙，难道神不爱你们吗？所以神在这里让他们明白了，上帝的爱不是单单的你觉得我不满意啊，不是的，上帝的爱是拣选的爱，是不变的爱。如果上帝要看待雅各如同看待以扫一样，他们所犯的罪也应该灭亡的。我们常常觉得拜偶像不是个大问题，拜偶像是个非常的大问题。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某一个东西用它来替代神，这叫拜偶像。所以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拿某些东西当作神，然后把耶和华神弃绝，这叫离绝神啊。所以神为什么讲到了说十诫当中的第一诫、第二诫，讲的第三诫讲的如此的清楚，因为如果犯了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任何一诫，表明是离弃耶和华神。所以神跟他说你看，你现在再反过来看，是不是爱你？你们到埃及去做奴隶，但是你们回来也是几十万人呢。你们走在旷野走了40年，你们有没有饿到？没有。你们有没有渴到？没有。想吃肉有没有？有。你的鞋子有没有穿坏？没有。你的衣服有没有穿坏？没有。谁的衣服穿40年没坏？前两天，上个星期，我太太给我扔了一个里边的背心，那个背心是17年，但是以色列人，我那背心已经坏得不像样子了，太太说不行啊，17年了扔掉吧，但是以色列人 不但穿了40年，而且没有坏。你说这个衣服穿不坏吧，不穿留起来，这个鞋呢也没穿坏，这不是神的爱吗？好了，那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啊，第五节，对不起，第五节没讲。然后耶和华神，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耶和华神这里边把以色列人的眼界放得更加的宽阔。你们不要变成一个狭隘的以色列人，觉得这个神就是我的，和别人没有关系的。而事实证明，后来以至于今天的以色列人都是很狭隘的，所以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耶和华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所有人的神，在境界之外也必被尊为大。他不是单单的是一个偏爱，他当爱以色列人，不是说他偏爱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是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不会偏爱的。所以他在外邦人境界当中依然要被尊为大的。好，我们就接下去再往下看。从这节经文，这段经文一节到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以为的爱。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人感受不到上帝的爱，觉得上帝你哪里爱我们呢？你不爱我们。神说一直都爱你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所认识的上帝的爱呢，和上帝的爱之间呢出现了偏差。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你听听我们现在教会当中的做见证就是这样的。我通常管我们今天教会里很多的见证叫占便宜的见证，占便宜啊，占便宜，懂不懂？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昨天我去买这个西装啊，哎呀，真的感谢赞美主，原价2300，最后500块钱买来了啊，这感谢赞美主。哎呀，我的车坏了，哎呀，我就急呀，我这没的车怎么办呢？后来啊，我看着网上一个，哎呀，我特有感动，我去买了。哎呀，一个老太太年纪80多了，不能开车了，警察不让她开了，她车必须卖了，让她卖我多少钱？8000嘛，我就买8000，我送 garage。 那师傅跟我说，你这车买的便宜啊，这车值13000的啊，感谢赞美主。哎呀，我今天去上学，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哎呀，我今天考试，哎呀，糟糕，我没复习呀，啊，哎呀，我就祷告啊，主啊，你看我今天没复习啊，你看这是怎么办呢？一考 A+，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这不是见证，所以我们是在羞辱神。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你占了5000块钱的便宜，那老太太不就损失了5000块钱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讲见证要小心的。我们讲不好呢，见证是魔鬼派我们去说的，真的。上帝告诉我们，你就给你5000块钱便宜，又能怎么样？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的情欲都必过去的，唯有神的话语和遵行话语神话语的人才能够进到永恒当中。得了5000块钱，才把乐的。我们以为爱是什么？我们到唐人街去停车，警察不给我们罚单，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在高速上开车超速了，警察过去了没理我们，哇，感谢赞美主。我们理会的爱是要满足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要的爱是以满足我们自己为目的的，这是我们所要的爱。以色列人也一样，以色列以为说什么，你给我这片地你就得给我牛奶与蜜，那得我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我一天每天搁地里边挖个井一打全是奶。这是他们所想象的，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爱是圣洁的， 神的爱是公义的，神的爱与不义是没有相关的。方才有没有唱过歌？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节经文，感谢主你们也唱了歌。我们最后要做这节经文结束的，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我们难道因为自己要占点便宜就做不义的事情，上帝会保守我们吗？上帝会遮盖我们，但是上帝不会保守我们在罪中。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我们悔改。上帝的爱是带着圣洁和公义的，没错的。上帝爱我们，上帝爱雅各表现在哪里？雅各好不好？不好。但是上帝说，雅各你不要不好，我要带领你去好。回去去读创世纪，读十遍，今年年底之前读十遍哈，每个人。上帝就要不断的熬炼他，不断的去对付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雅各舒服不舒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这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上帝说爱你吗？爱你就要 要你走一条正路。爱你吗？爱你就要带领你除去你一切的罪恶，带领你走向永生，而不是任凭你去走。我们任凭神任凭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没什么可以说的。所以当有一天，当真正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就会有人这样说，我咋不知道呢？糟糕了，咋办？神怎么说？ I told you so, told you so。 这本话语一直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一直要满足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我们要我们自己心里满足。好了，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教会里边的很多的工作。我们爱弟兄，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处，无论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的命令，或者说我们在雅各书，或者说在约翰一书，或者在甚至于在启示录当中，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弟兄，我们是肢体，我们要彼此相爱。怎么爱？非常重要哦。如果我们不明白神这拣选的爱的话，我们用我们之间的彼此的属肉体的满足自己私欲的这种爱来说的话，怎么样？一定出问题的。第一，我们理会爱是什么，就像你舒服，让你满意，我们就不顾真理。曾经在一个教会当中，一个弟兄犯了一些看似出轨又不知道出没出轨的事情，于是传道人就去责备他。传道人去责备他，这个不可以啊。对，顺便讲一下啊，在教会当中有关这淫乱的事情，不是有什么事实说他们两个真的做什么了，这才叫淫乱啊。主耶稣怎么说？心里淫乱了也不行。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传道人去责备他，责备他的时候呢，他就很痛苦。于是呢，教会就有长老起来说，你干嘛这么责备他？你看他都颓废了，不行，你得去安慰他。所以长老去安慰他，怎么安慰他？给他买了几朵玫瑰，让他们夫妻俩彼此倾诉，抱头痛哭，没有悔改啊。他们觉得这是爱，这不是爱，爱里边不能够包容罪恶。爱不是让他心里舒服，是让谁舒服？是让神舒服，是要将他领到真理的面前，认罪悔改，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这才是真正的爱他。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责备就是爱。所以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我们去读箴言书，反复在强调箴言书反复在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智慧人？喜爱责备的，这样的人是智慧人。什么样是愚昧的人？不喜欢责备的人，这是愚昧的人。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在说话，我们愿不愿意听人家的责备？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不喜欢人责备怎么样？你错了吗？你用你的办法来责备我。另外一种就是要用真理来责备人。当真理责备人的时候，我们也管它叫圣灵的光照。当这圣灵光照我们里边黑暗的时候，我们必须悔改。所以我们讲到了说，爱一个人不是要他舒服，是要上帝舒服。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一样，来到教会不是让你满意， 来到教会叫上帝满意，因为你是来敬拜上帝的。有很多人这样，我不愿意去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我去不舒服，哇，传道人总是骂人。对不起，教会不是让你舒服的，教会是让上帝舒服的。要这个讲台就是要把神的声音发出去，然后怎么样，属神的羊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来到这面前，你走了吗？证明你不是主的羊，这是耶稣说的，很简单。你们却不听我的道，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是主耶稣说的。喜爱责备，喜爱律法，这是好的，这是爱我们。箴言书怎么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神任凭我们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的事情，我们不要想错了。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不顺的事情，生命当中经历一些风暴，我们要感谢上帝，至少没让我们去掳到外邦。我们今天是移民过来的哈，不是被掳来的，我们来到这是移民，不是奴隶。所以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正确的理解神的爱，我们才能够不去犯那任意妄为的罪。有些时候我们去爱别人都是犯罪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是用真理的爱去爱别人，我们就会在犯罪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不用真理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是溺爱我们的儿女。溺爱我们的儿女的结果，我们很多父母都经历过了，你的心就被刺透了。所以要去明白，去认识耶和华的爱，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所显给我们的爱。耶稣基督为你死为我死是因为你好吗？是因为我好吗？不是的。所以这叫无条件的爱，这就是神拣选的爱。当我们明白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为什么欢喜快乐？所以我觉得那些质疑的人很不可理喻的。质疑的人他觉得说什么，我得救是因为我相信了。对不起，圣经上讲是因信称义哦。觉得这个救恩当中有我一个功劳，如果我不配合神，我不信他也没办法，这个基本上是错的。为什么？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不信上帝救不了我，我们就否定了上帝的一个本性，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想救你救不了，那他就不是上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在这救恩当中我们有什么功劳，我们丝毫功劳都没有，而恰恰因为没有我们丝毫的功劳，才能够决定我们救恩的可靠性。所以当你听到上帝绝对的主权的时候，听到这拣选的爱的时候，你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欢喜快乐。如果你说我反对，那你还没认识神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我们的爱，我们以为好的爱，不要的。我们不要用我们这个堕落的甚至于败坏的来扣定神的爱，不要的。第二，我们看神对百姓的爱。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并且把这个话题引到了什么？引到了雅各，引到了以扫的身上，看到了神那守约施慈爱永远不变的爱，这种拣选的爱是怎样的爱。雅各和以扫有什么分别吗？没什么分别，从罪性上来讲都没有什么分别，只是两个人的罪性表现不一样。但是他们最后因着神的爱，他们却走了不同的路。我相信他们的结局也是一样的。以色列今天还在那里，但是以扫呢，几千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他和他的后代都没有了，这都是因为神拣选的爱。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在这里这样来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就讲到了，当这些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的福气的时候，是从神从天上主动的赐给我们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说神怎么拣选我们？对不起，我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但是他的的确确这样讲，他是在基督里边拣选我们。 怎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这就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讲到了我们罪在基督里要被赦免，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又因他爱我们。有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又因为我比较可爱，有没有？又因为我个长得比较高，又因为我智商189，没有，是因为神的爱，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是他自己的意志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耶稣基督成为众儿女当中的长子，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这是他自己的主权，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所喜悦的，就拣选了一些人，他定义要救这些人，然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与你没关系。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天上掉馅饼，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天上不单掉馅饼，而且掉到了你的头上，也掉到了我的头上，所以我们应该感恩呢。我们不应该拿着馅饼吃说我真幸运。如果你要说我真幸运的话，我告诉你，你得很傻的。是他荣耀的名，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知道这是恩典。我们哎，你们唱没唱过一首歌？怎能如此，我主我王竟为我死，可能吗？你问问加拿大的总理要不要为你死。他是主，他是王，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竟然为你死，你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比天上掉馅饼的概率还小，掉到你头上了。所以赶紧让你的心被感恩充满吧。如果你要不以为然的话，那说明你不认识这恩典，也许那馅饼不是真馅饼，是个铁饼。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是磐石，他对那些信的人，他就是磐石，永不动摇，永不改变。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跌人的磐石，那个人跌在上边必跌得稀巴烂。不是馅饼就是铁饼，记住。所以我们有了这恩典，我们要称颂他这恩典的荣耀，将这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对这爱的一个认识的回应，而不是在那里骄傲，觉得说我是基督徒，你看，创世纪都没读过，你看出埃及记你还没出呢。不是的，这是恩典，是神所给我们的。而我们还清楚一件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我们面对红海，无论我们面对那大而可畏的旷野，无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多么可怕的引诱与试探以及罪恶，我们都知道神是他主动，而且是赐给我们的，而且是拣选的，与我没关系的这样的爱，我们多高兴啊。好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曾经是施布真举过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个建筑设计师，你设计了一个桥，完美的不得了，非常完美，那里边的每一个砖每一个都是你精心设计的，巧妙异常。我呢根本什么都不懂，我来说，哎，这个桥那个中间那个跨梁部分我给你设计吧，然后我给你往上盖，你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有我进去，就你什么都不懂，你的东西一放进去，我的桥就不完美，有一天它就会塌掉的。所以神的预定与拣选，神的拣选呢，恰恰是能够保证我们能够不单蒙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还能够得救到底的一个最终的保证的。所以我们要赞美这荣耀的救恩，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所以保罗是认识着恩典，认识着爱的人，所以他唱出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美的，就是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他说既是这样，什么样呢？ 还有什么话说呢？什么样呢？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蒙赦免了，神是拣选我们的爱，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他说我们没什么话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与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也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我们能不能理解为什么神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他就不留下别的呢？因为儿子是做什么的？是继承产业的。独一的儿子是什么呢？就是继承他所有产业的。所以主耶稣才能够向他的门徒宣布说，有子的也有父，有子的也有父，因为父的一切都放在子的里边，并且要赐给一切在子里边的人。然后说，谁能控告神的选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的称他们为义了，神已经称他们义了，你不能够控告他，而且是神称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什么意思？基督耶稣的血已经偿清了他们的罪债，已经洗净了他们一切的罪，你不能再定他的罪，不能够再控告他。然后说，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我们也在他的里边，也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也就是说，痛苦这些东西不危及生命，就即便在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被人家杀掉的时候，什么意思？我们依然不能够与主基督的爱隔绝。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你说这里没说在中间的，只说高处和低处的，这里面讲到的一切就包括一切，所有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爱是神拣选我们的爱，是按照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然后赐给我们的，什么都不能改变，什么也都不能够夺走。所以面对旷野吗？神爱我们。面对苦难吗？神爱我们。保罗说，即便是如将宰的羔羊，神依然爱我们。他们爱我们的表现在哪里？他必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将我们带到他儿子的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爱。他要把他的儿女熬炼成为精金，符合他的使用，能够为他做见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能够每天我们认真的来读圣经。我们要学义，要学习义，然后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加添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走在这个义路当中，而不任意妄为，而不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不至于得罪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爱，那是拣选的爱，是不变的爱，是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爱，不是这世界有了以后，或者我出生以后才有的，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上帝就定下来要给我，要给你的。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有我们明白了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有些是我们觉得说只涉及到我一个人的，但是有些呢会涉及到其他人的。我们今天就成为了在基督里蒙爱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第七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女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硬着镜像不去悔改的，仿佛以色列人当年一样，神可能会管教我们，甚至也会鞭打我们，但是他鞭打我们，他管教我们，也是鞭打他儿子，也是管教他儿子。你有没有打你儿子的时候好像打 打撒旦一样。不是的，儿子，你只是要管教他，要他悔改。所以你们所能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百般的，甚至于说雅各、彼得说，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当以为大喜乐。我告诉你，在神的管教当中，你也要大喜乐，因为神没有放弃你，因为神的爱还是在与你同在。如果有一天我们犯罪，觉得没事儿，那就糟糕了，说明神不管你了，任凭你去犯罪。然后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我们把益处和好处要分开哈。好处通常是我们自己做判断的标准，有钱好，穷不好。上帝这里边说的是益处，益处是真好处，益处是真好处，好处不一定是益处。然后说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神做着的一切要洗净我们，要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圣洁。然后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是没错，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就喜悦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他要使他的心意满足，他要使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慈爱得到满足，并且得到高举，并且被称赞，并且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得到的。这是方才我们所唱的这首歌，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不是一个简单的忍耐。我们今天的是这样，把后边牙都咬碎了忍耐，那不是爱啊，爱是你要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看别人是平等的，或者说比我强的，而不是觉得你们都不行就我行。爱是不自夸的，嫉妒也好，自夸也好，张狂也好，这些都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我比别人厉害。然后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犯罪，然后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什么叫不轻易？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今天人的爱是自私的爱，就是求自己的益处的。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爱我老婆，无私的，实际你是爱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找一个你心满意足的，长相我很满意，身材我很满意，学历我很满意，性格很满意，是你爱你太太是爱你自己哦。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爱是为了对方得到益处。当我们为了对方得到益处的时候，当我们的儿女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依然会爱他，因为我们要他得益处。不是，哎，他让我的尊严受到了羞辱，那是你的益处。但是你面对女儿的时候，儿子的时候，你要放下你的益处，你要怎么表达你爱他？你要让他得益处。我们今天管教儿女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儿女讲一句话对我们不尊重了，我们马上就怒火万丈，然后又是打又是骂的。儿女能得到益处吗？得不到，所以这不是爱的。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第六节讲到了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我们的爱的当中必须带着真理，如果我们的爱中不带着真理，我们就会包容罪恶，那就不是爱了哈，那就不是爱了。所以爱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说，我记得我在这讲到，我曾经讲过的，我们都每天基督徒或者教会当中都在讲，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主耶稣的命令，爱人如己。使徒约翰说，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主的命令，不是新的，是旧的命令，你们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主耶稣讲说你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下一句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四月份来讲过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下句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是有限定的，不是你想怎么爱就怎么爱，必须是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学习认识追求神的爱，这个爱不是我们天然本性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是要从天上赐下来的。如何赐下来？ 是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今天做的一切不是我有本事，不是我有智慧，我有口才，而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必须去求这神的爱，这圣洁，这公义，这完全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但是神告诉我们，这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显明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的。我们认识这位基督的爱有多少，我们里边的爱就有多少。我讲这个爱是带着真理的爱，不是我们里边肉体带着堕落罪性的这个爱啊。不是说我每周都给大家做饭哦，啊，谁有病我都去看哦，不是这个哈。当然你这样去做是好的，但是要审查这个爱是不是基督的爱，这才是重要的。这样的爱我们彼此相连，叫什么？带着真理的爱我们彼此相连，这才是连与耶稣基督为元首这样的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身体，才是神所喜悦的。就好像彼得所说的，是一个灵宫，属灵的宫殿，有我们的主，有圣灵在其中。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着拣选不变的爱。但是很多时候主，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按我们这堕落的理性来理解，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灰心丧志，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众先知和你自己独生的儿子还有使徒们多方的来告诫我们，让我们来认识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发出这样的爱。主，我们求你也用这样的爱来充满我们，除去我们里边一切这样的败坏的爱，让我们所发出的爱是基督的那样的爱，是与人有益处的，是与己能够显出你儿子荣耀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